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将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继续学习大圆满潜心引导文当中的一至三知识啊，一至三知识这个内容，前面也介绍了一部分。那么今天开始讲，上师的行为是变化莫测，无有固定性，无论上师的举动怎样，我们都要认识到那是三巧方便的行为，唯一观清净心。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啊，就上师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是各种各样的，没有固定性的，因为上师要摄受不同根基的这个众生，如果是一种行为、一种这个心态，或者说一种威仪来这个度化的话呢，不能这个利益很多的众生。比如以这个小乘的一些激进行为呢，这个显现的话呢，极个别的小乘众生呢，他可以这个度化的，但是也有许多的一些不共的这个根基不共根基的众生呢，就没办法度化。所以不管是上师呢，你一致完了以后啊，一致完了以后，已经这个观察完了，一致完了以后呢，你显现什么样的这个形象呢，都要认为是这是一种上师度化众生的三巧方便，唯一的观清净心，不能呢对他就是产生诽谤心啊，就产生诽谤。即使产生诽谤的话呢，立即忏悔啊，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心不清净的啊，自己的这个眼不清净。上师呢，跟诸佛菩萨是无二无别的，本意上也是绝对不会有这种过错，只不过是在蒙悉众生面前显现呢，就实现这种这个形象而已，就应该这样这个观清净心啊，就是这样观清净心的话呢，就是其实上师这个面前呢，一切法啊，就一切这种正法呢，就是也可以得到。所以这个应该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于是一心呢，就是于是一心不起增减者，增减者啊，就不起增减者。那么如于是所经得这个妙法啊，如于是所经得妙法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一心一意的对上师呢，就是不起这个毁谤，或者说是这个增减邪见之心啊，就是增益和这个损见的这种心啊，那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上师所有的上师名义当中所有的这些法啊，上师的这些智慧啊、悲心啊，还有这个利益众生的三巧方便行为啊等等这些功德呢，就自然而然全部呢，就是让这个获得的上师的真正的这个妙法呢，依靠这个一种观清净心，依靠呢就是专注心，依靠呢就是信心啊，来就是获得的啊，就是以这种这个方式来获得。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心相上呢，就不能就是顺便就是产生各种恶念啊。就是下面就讲一个故事啊，从前就是大智者那若巴尊者已经获得了成就之后，后来呢就是有一次有本尊就是告诉他，就书记他说，你生生死死的上师呢就是生着这个地罗巴 啊，就迪罗巴尊者，你应该就是前往这个印度东方啊，就是这个本尊呢，就是跟他这样这个收集的。那么收集完了以后，南若巴尊者也是听到此话，立即就开始，这个成本赴东啊，就是就到这个啊，就启程就是奔赴东方。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德罗巴尊者，就是到底呢，就是在哪里，就是他一定要就是到这个那里，就是高度睡罗施主。然后呢，就是想便向他就是。就是大厅，就是结果，就是他们都不认识，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乘鸠尊、迪罗巴尊者、大乘鸠尊、迪罗巴尊者没有这样的。然后呢，他又继续问道：“那么就是在此处有没有，就是谁叫一个就迪罗巴啊？刚才说的迪罗巴尊者啊，就有没有这样这个问的时候呢？人们就回答说是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心气为圣的一个这个乞丐德罗巴，也就是大家都叫他乞丐德罗巴，有一个叫做乞丐德罗巴，没有一个这。”大乘鸠者的迪罗巴，当时南罗巴尊在心里面想，大乘鸠者的行为是不一定的，很有可能呢就是他。于是呢就是继续就是刨根问底，然后呢就是乞丐迪罗巴就是住在哪里，就是他不断的问。可能我们有些人的话呢不一定会这样的啊，就是自所谓的自己的上师都是有一种这个特别了不起的，就是现在特别很多人呢就是喜欢就是说这个上师的这个高什么这个忠心高贵啊，就是身材魁梧啊，或者说这个。这个上师是多少多少这个专师啊，等等等，就是一直这样的。所以，如果是一个乞丐德罗巴的话，那很多就是人就不一定会亲近的。但是当时呢，他就是一直去啊，就是然后人们呢就是告诉他，就住在那边，就真毛这个院的那个有个破墙壁啊，就是在这个墙就是破墙壁内，就是在那里就是墙下，就是可能。但有些这个历史上面说的是，当时那个就是尊者啊，就住在一个河边呢，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然后他呢，就是大步女性的来到了那个地方，迪罗巴尊者就果真呢，就是坐在哪里。然后之间的他前面呢，就是放着一个木盘，里面呢就是装满了混在一起的这个丝与火鱼，全部混在一起的。他呢就是从中取出一条鱼放在火上，烧焦啊，就烧烤完毕以后呢，就开始吃了起来啊，就是他在这个木盘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火的鱼和死的鱼和放在一起，然后他一个一个的就在那上面就是烤啊，就是烤，就是就像那现在汉地很多的那种这个烧烤一样的，就是在这烤完了以后就开始吃。接着呢就是贪一身呢就是贪一身相制就迪罗巴啊，就这样这个一边就是吃，一边呢就是开始这个就是贪制啊，就这样一边就是这样吃着。南若巴尊者上前顶礼膜拜，就是请求赦恕。当时那个迪罗巴尊者说着，你说的是什么？我是个乞丐啊，就是我没有这个摄术的能力，没有什么这个摄术的这种条件。那经过南若巴呢，就是三次的，就是一直再三的这个诚恳的去这个请求，最终呢，就是迪罗巴尊者就是才把他就是已经这个摄术了。啊，就是才把他已经这个摄受了，而且呢，摄受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呢，他都大家都知道，就是已经后面也会这样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苦行啊，很多的苦行的。但是最关键的这个窍诀呢，就是让他放下一切执着啊，所有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性的妙用，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去执着它。最终呢，就是他完全就是从这个境界当中获得了这个解脱啊。实际上，德罗巴尊者并不是由于他饥饿难耐。实在是得不到食物而才这个杀这些鱼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那些鱼呢，就是本来的是不知取舍道理的恶业众生，他这个德罗巴尊者，就是迪罗巴尊者的话呢，他具有这个超度他们的这个能力，为呢是指鱼上结上这个善缘啊，就给他结缘呢，就是只有他的这个肉身啊，就是来这个结上缘，就是吃了这个鱼肉，然后呢把他们的身世呢，就这个接引到清净的刹度啊，就其实真正是懂到就是这个上师的秘也好，或者说是这位这个这个瑜伽师的这种这个迷信啊，就是。这个尽信的道理的话呢其实跟这个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一般来讲无缘无故要超度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就是所以我们藏地都有这种传统，哪怕是一根哈达或者是一针一线呢，就稍微有一点财富这个财物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上师啊就借上一个愿，就是哪怕是一点点也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旁人的话呢，他又没有 别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戒院的这种，这个关系啊，就属于呢，就唯一的就是依靠，就是他的这个肉身呢，以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相符啊，就密宗当中就是有这个相符的这种，这个超度方法啊，就依超度，依这个他的如神相用之后呢，啊，就是超度啊，就这是在印度就是大乘就这当中是，大家这个家喻户晓的一个这个公案啊，就应该我们不管是学宪宗的、学密宗的，刚开始听起来的时候，可能有七世学宪宗的人呢，啊，这是有点这个可怕，就是会不会就是他犯戒了、吃肉了什么，是这样，就是这个超生的这些境界呢，在我们初学这面前呢，就是绝对有点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们呢，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真理，来驳斥的话呢，应该这个心呢、心胸呢，就是要这个稍微这个开放。 啊，就不能因为自己呢，就是输持一个，比如说这个吃肉的这种戒律啊，就吃素的戒律。然后呢，除了自己以外，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吃肉的全部都是看着这个坏人呢、啊，就这样也是不对的。这些里面的话呢，也真的有些呢，就是这个与这些众生呢，就是接上善缘之后呢，就是让他们就是超度的。这是我们不能排除的。但我们也不能所谓的这个学密宗的人也好，学宪宗的人呢，啊，就是德罗巴因为呢，就是这个吃肉啊。 啊，就是超度这个众生。那么我们呢，也要就是可以，就是私欲火欲全部放在盆里面，然后呢，就是你一边就是这个吃火欲，一边吃私欲，然后就是贪这一生呢。虽然我们的这个殊智回向的，但是真正这个他的这个神识呢，就是能不能这个突生到这个清净刹土时，这是每一个人自有自己。 啊，知道啊，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有能力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呢，最好是不要就是假装啊，不要装模作样的，就是别人面前的话呢，就是哦，可能自己现的是有这种能力的话呢，因为有些境界的话，我们如愿以看不到，就是你说我有能力，我要超度这个人，我已经到了清净刹土了，我到了地狱的话呢，暂时可能有些这个胡说八道呢，就是也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呢。 到底是不是他是真正是去清净刹土和去这个前往这个什么这个地狱的这种人呢、啊？就是我们如果看他的这个言行举止，慢慢看出来，就是这个人是会看出来。如果真正能去真正能度化众生的人呢，他有一种这个超生的这种这个行为，就是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应该会知道是他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会知道的。所以我们呢。 在那个一至三知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这个上士有些这个行为的话，那就是不一定很这个如法，但是呢，他有超胜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可以这个医治的啊，就可以医治的。我看那个汉地也有，也有这样的吧，就是以前那个剃光老和尚啊，就是他是那个虚隐那个老和尚的这个弟子啊，就是他讲过啊一个这样。 这样的这个故事，就是说是那个，这个仙凤啊，就是那个仙凤是那个慈禧太后的那个丈夫，就是在汉地那个清朝的时候的这个皇帝。那么他的这个母亲这个死了以后啊，不久的话呢，就是有一次，他这个做了一个梦啊，就梦中呢，就是说是他已经这个堕入恶趣了。 啊，堕入恶趣了。你应该呢，就是请就是一个叫这个西域士啊，就西域士的旁边呢，就是有一个央主场，央主场里面有一位就是圣僧，就是有一位这个圣者。这个圣者呢，就已经得到的人，就是得到的人，你务必要就是请他来，就是给我这个超度，就是否则的话，那我要感受这个无量的这个痛苦啊，就无量的痛苦。然后第二天就是他梦这个醒了以后的话，他专门派一位大 臣啊，就是叫做是那个，钦察啊，就是钦察大人。那么钦察大人呢，就是就派到那里去呢，以后，这个新余社的智库呢，就是一起到这个大厅啊，就是哪里有一个大圣，就是圣者啊，得到的这个圣者，就一直是找不到啊，就一直是找不到。后来呢，就是在那个。 在他们的这个猪圈里面呢，就猪圈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僧人啊，就是穿的是这个破破烂烂的，然后吃的呢就是跟这个猪一起这个食用的，水也是跟这些猪圈里面就是跟这些这个猪一起睡的，就这么一个非常这个就。 也是看起来是特别脏兮兮的，就这样的一个人。然而人就这样的一个人呢，就当时那个钦察呢，大人就是认为是应该是这人，就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了。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个智克呢，就是叫他马上这个站起来，就是钦察大人来了，就是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但是他无动于衷，就无所谓的，就是在一直坐着。后来就是这个大人呢，就是向他顶礼啊，向他顶礼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就慢慢起来，然后就请他那个皇宫里面啊，就刚才那个养猪，就是那个猪圈里面的人呢，就是请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就皇宫里面去，然后呢，就是跟那个僧人们这个一起做这个佛事啊，就是做养口。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好像那个僧众就是说两排，就是然后给那个刚才那个僧人呢，就是给他就是前面就是放一个台子啊，就让他呢就是坐在那上面，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举行这个咽口仪式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念着念着，就是所有的僧众就是念着念着呢，最后就是那个僧人呢就是已经睡着了啊，就睡着了，然后睡得就是呼呼的这个香。后来呢，就是要接近结束的时候，好多这个出家人那就是上去开始拉他，就是拉他，就慢慢慢慢，就算是已经结束了，不然刚才他一直这个睡着了就不行了。然后呢，当天晚上呢，就是由这个先锋呢，就是已经这个做梦啊，就是说是他母亲呢有告诉他，本来今天这位这个僧人呢，就是我从那个恶趣当中已经解救出来了，就是马上要得解脱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个别的僧人后面拉着，就是我没办法得这个解脱，所以就是最好是不要影响啊，就不要影响。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就是也是这个老僧人的话呢，就是在那边一直睡着，然后睡着的话呢，他们也不敢理他，就是凡是在整个做咽口过程当中，他也就啥都不会念，就是，就坐在那儿，就这样。然后要接近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僧人呢，就给他，就是也可能是一种这个好奇心的，也是可能真实吧，就是这个放口，这个咽口放完了以后啊，然后呢，就给他供养一些馒头啊，就是说是，这个老僧僧呢，你可不可以就是给这些恶趣众生的，就是多做施食啊，就多做布施啊，就可不可以？然后那个老僧人呢，就是他就说了一个偈颂啊，就是他说是，就是什么老僧活了80多，从来没有干这事啊，就是从来没有干这事，什么大的孤魂生净土，小的孤魂吃馒头，就是然后他就设施这个馒头啊。后来呢的确也是那个这个皇帝的这个什么啊，就是母亲呢，就是也托梦，就是已经这个获得这个转生到这个净土。可能大的孤魂是指的这个生净土了，然后小的孤魂有些不能生到净土的这些呢，就是用这个就馒头啊，就是这些来就跟他们就是布施啊，就说是当时呢，就是有不同程度的众生呢，就是都得以得解脱。后来那个国王呢，就是把他那个就是那个皇帝呢，就是把他封为那个国师啊，就是封为这个国师，说是当时给他就是奉上那个金钵和还有那个袈裟啊，就袈裟。提光和尚呢，就老和尚呢，就是他说是他亲眼就是见过那个以前小的时候亲眼见过那个金箔，那个袈裟的话呢，就是可能文革期间呢已经坏了啊，就文革期间已经没有了，就是说是也是一个可靠的这个历史。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也是看出了，我们可能一般的人啊，就是要知道是在这个猪圈里面，就是尤其是脏兮兮的一个行为也是疯疯颠倒的人，然后把它就是成为一种上师啊，或者是他来就是度化众生的话，那不一定让这个像，不一定让这个认识的，或者不一定呢，就是对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但实际上，就是有些大成就者的这个行为的话呢，是隐藏的，就是并不是就是外面就是现前，因为这个境界的话呢，并不是这个挂在这个鼻子上、耳朵上啊，就是我们看不出来。表面上看呢，人都是一样的，大成就者也是人，就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尤其是业力深重的人也是人。也许有些人可能装得更这个就是外面呢就是显得更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有种这种现象也有。但不管怎么样呢， 么我们就是自己要一定要明白，就是医治完了以后呢，也不能就是除了自己以外，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坏人，所有的人都是犯佛人，所有的人都是愚痴的人，就不能这样，就是排斥所有的人。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确实有时候这个行为啊，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顺势啊，就是行为有一些顺势，所以。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这个德罗巴尊者呢，就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啊，就是度化这个众生。同样的，成就者萨拉巴曾经也是现为那个这个弓箭手的这种形象，还有呢就是夏瓦日巴啊，就是夏瓦日呢也现为猎人的这个身份等等。在印度圣地苏朵成就自在啊，成都智者者都是以下贱中心当极其恶劣的姿态出现啊，就是在印度来讲呢，就是许许多多的84位大成就者都大多数的，我以前也看过这个传记啊，就是也很多的有一部分的这个传记也翻译过啊，大家应该这个清楚他们的一些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形象的话呢，有些是这个孽人，有些是妓女，有些是这个就是做很多这个不如法的一些行为的，这种人当中啊，就是成就者是相当多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就是轻易的就妄加这个诽谤，否则的话呢，对这个圣者对菩萨的诽谤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尤其是他这里讲的就是大成就者这个萨拉哈巴尊者的话呢，那么萨拉哈巴尊者是有些历史上呢就是说萨拉应该是龙猛菩萨的亲教师是吧他用那个以前就是在一个什么这个金刚瑜伽摩就发现的一个卖那个卖酒的一些这个女人面前呢，就是喝酒啊，本来是他是一个婆罗门中心的，后来呢，就是他有一次那个喝酒，就然后人们呢，都说是他已经释怀了，就是自己的忠心了，后来他在众人者，包括国王面前都说了，如果我喝了这个酒的话，那就是那么他好像当时那个扔一块大石头海里面，就是如果我喝了酒的话呢，愿他那个就是这个沉下去，如果我没有喝酒的话，那就是漂浮在上面。后来这个所有的人就亲眼看见那个石头啊，就是没有这个沉下去。所以萨拉哈巴呢，就是在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成就像啊，还有后来在那兰多寺的话呢，就是他是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智者，就是这里的许多这个亲教师呢，就是在他面前就是也这个受戒的。但有一次呢，他就是经过一条这个路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这个作贱的，就是贱女，就是那种贱女的话呢，就是她有特殊的一种工艺，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弯曲的这拇指的话呢，就是她全部都是拉直啊，就绷直以后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惯用，就是她一直就不断的做这种贱。然后当时那个萨拉哈巴尊者就是看了她的这个行为之后呢，以这种本来是弯曲的东西，就是最后一拉绷的话呢，就是拉直了，所以她通过这种标识的话呢，自己的这个心性呢，就完全都已经这个开悟了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心也是本来的是它是这个断智的，但是因为中间呢就是被无明烦恼已经扭曲了，但后来就是这样有通过上师啊，通过一种窍诀呢拉智的话，那就是它可以就是现前自己的本来面目。后来呢，就是这位这个就监狱呢，就是他代之就是他一直代之，就是到哪里去的话，那就是就都这个代之，也做这个民匪呢，就是到处就是就去。这个时候呢，就是经常也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诽谤就受到各种各样的诽谤。但是呢他经常也是唱一些道歌就是他说这个什么这个数次光土 必求香啊，然后呢啊，就是什么这个九女一起也同心啊，就九女一起也同同心贪与不贪无差别啊，贪与不贪啊无差别，也无经意不经念此理他人不了之，无乎世人入毒世啊，好像。就我们以前翻译的那些里面有这些偈颂吧，就是他就一直讲这些这个偈颂啊，就是咏唱一些这个道歌。那么道歌这个所听到的这个人的相续当中呢，都升起了这种这个无声的这个智慧啊。后来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国王啊，就是城墙上王的人呢，依靠就是他的这种这个表示啊就都获得这个成就的。所以他当时的这个行为的话呢，一个比丘啊，就是剃着这个光头，然后就是身披这个袈裟，但是呢就他带着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女人啊，然后呢就是在众人面前行的话，就很多人都是无法这个理解，无法理解啊，就无法理解。所以他当时也是跟那个龙母菩萨还没有这个传解之前的话呢，他就接受了这位这个戒女，这回这接受以后的话呢，也他唱了一个什么道歌啊，就是昨日之前就是非比丘就今日之后正比丘，就然后就他以前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明慧的时候呢，就是不是真正的比丘，就是现在呢就是真正的比丘，然后呢就是跟这个龙母菩萨当这个传授这个戒啊，就是传授这个戒律，所以他是真正的这个了以这个比丘啊，我们这个平时讲的是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无有这个自性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了以比丘，当然这个是作为一些小乘者面前呢，就是肯定就是无法这个接受的啊，就无法接受的。但是尤其是这个密乘啊，就是大乘的这个有境界人面前呢，就可以这个接受的。这些道理呢，我想现在就是作为这个寒川佛教的话呢，有些人认为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度的这个教里面，或者藏地的有些教里面的这个教言呢，尤其是对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性的关系呢，人们都是特别的这个执着。然后呢，如果这个就是接触这种民匪的这个行为等等，就是非常这个不合理，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也有这种这个想法。实际上呢，如果自己没有真正这个这些境界，而以这个贪欲做这个迷踪借口呢，就是就自然而然这个自然升起这种贪欲的话，那这是任何一个经典和虚部里面都是不可以不开虚的。但是如果能断除这个贪欲的方法呢，即使表面上看起来贪欲，但实际上的话呢，也可以有这个开虚的这个时候。汉地有在，应该是在那个东晋时期翻译的吧，就是那个《观佛萨摩经》呢，《观佛萨摩经》里面的是那个就是什么？有一个淫女的话呢，就是首先对这个就是阿难和那个难陀啊，就是生起这个贪欲心。佛陀和他们一起去的时候呢，就是生贪欲心。后来呢，就是佛陀就是自己啊，就变化出一位这个童子啊，一位童子的话呢，就是跟他就是一起就是做这个不清净的这个行为啊。然后呢，就是最后的是他一直就是一直这个缠着这个他的身体啊，最后在他的这个身上都已经腐烂了，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这种这个教，我们这种这个教和中心的话呢，就是十二天的时候就不能这个离开。后来就是那个女的，就是特别伤心，让她自杀。杀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顾家一直缠着她的身体。后来就是佛陀就是他就祈祷就是金幡王子，然后呢就是金幡王子就是发光，就是然后他的身上的那个缠着的这个顾家呢，就是全部就是融化。就最后的话呢，就是那个女人也是获得许多很过位，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仙宗当中就是这个寒川佛教的一些经里面的话呢，就关于这方面的就比较这个保密或者是隐藏的方式呢，就是也有这个一些这个理论啊。所以现在有些人们的话呢，一讲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双运和相佛的话呢，好像我们密宗的是可能道理上是根本就是说不过去，有点担心啊，有点害怕啊。其实这个仙宗自宗或者说是别解脱自宗的话呢，就是肯定说不过去的，就是这个贪欲就是贪欲。但是如果就是大乘仙宗里面的仙宗里面也是大乘的这个仙宗的有些经的教义啊，隐藏的这些教义，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引用过那个什么这个三教方便经呢，就是等等，就是这些经的这个了义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问问就是别人啊， 如果是所有的这个金总的这个端出这个坛盂啊，就没有一个转位盗用的方法的话呢，那么韩传佛教里面就是现在印了很多很多就是这方面的就翻译出来的这些就是这不是是这两天就是是很早以来的是在大藏经里面就是有的，所以说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理解，因此呢就是我们不能就是随意的这个排斥啊藏传佛教某某行为是不如法，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排除啊韩传佛教当中某某行为是不如法，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也讲了，就是佛教是一个特别就是这种这个心态怎么说啊，心胸很宽广的，这个智慧的话呢无所不及的，但是我们个别人的这个接受能力呢就是特别差，当然有时候的话呢也不能太过激了啊，佛教是什么都是可以的，是啊非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合理不合理全部都是就是不去观察，就是这样也不行的啊，确实我们有时候是观察善知识也是有必要的，有些善知识是根本不是这个善知识，是假装的，那假装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他本来都是不居住，然后在人们面前就是现在是一个假装的像，就是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医治也是可以的，医治完了以后我像是说一些过失的话呢也可以吧，因为他不是这个善知识啊，但是这个中间的分寸呢很难掌握的，这不仅是我们佛教当中实践当中也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买一些产品呢，买一些产品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正的这个产品也有很多假的产品，如果你没有学过经济学没有这个商业的这些头脑的话呢，就一般的一个特别愚痴的人呢就是经常受这个欺骗呢啊，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去本来是这个是10块钱，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话呢就是这个180块钱哦，一看都是为什么是这样啊，就是有时候是就有点这个迷迷糊糊的，但没办法的，有些是包装很好的，包装里面的东西的是有些药啊，就是有些药的是不但是不是药反而是这个对身体是有害的，但是它外面包装非常好，就然后大的广告特别特别不错，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别人卖了以后的话呢害很多人，就是这也有在实践当中卖这个卖什么这个我们有互相这个卖啊或者是一些产品的这个交流的话呢就是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不仅是这个佛法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这个智慧啊，就如果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呢就是应该问别人啊，你至少也是要了解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卖一个产品的话呢那这个产品就是就是合不合理啊，就是你自己啊或者是跟别人问一问也是有必要的，就是所以说如果有问的话呢就是应该有些有经验的人有些知道这个来源的人呢就是会给你介绍的，就所以我们对一知三知识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买一个东西的话呢也许是我这次那个用的时候呢就是对身体不好，或者说我这次这个钱呢就是浪费呢，但是我们医治的话那就是告错了，那就是不是这一生就是来自生生世世啊，将自己的人的一生的时间也已经就全部都浪费了，然后自己的钱财也浪费了，精力也浪费了，所以一知三知识是非常关键的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寻找好就是所谓的这个上师，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一个是讲了刚才那个就是这个萨拉哈巴啊，就是然后那个夏娃日巴的话呢就是也是夏娃日巴呢就是其实他是以前是那个就是唱歌跳舞的，就是他那个三兄妹都是这样的，后来好像龙母菩萨呢就是有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在这个龙母菩萨面前就是他们做那个供养就是做这样的这个歌舞供养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就升起欢喜心呢，升起这个欢喜心，然后呢就是龙母菩萨呢就是用一个什么这个菩萨的这种像呢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加持啊，就进行加持，然后当时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夏娃日巴就是看见以后的话呢也就是生很大的这个信心呢，生很大的这个信心，但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成就通过大受印而得成就，通过大受印成就以后的话呢他接受这个两个密会，然后呢就是印度南方就是在一个什么这个吉祥山吧，就是在吉祥山呢就是一微念，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天天的是大念，但实际上呢就这两个密会也是一个是什么这个大受印成就者，一个是度化道果这个成就者，所以呢就是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的，汉地这个参宗的一些公案当中也是有很多有些注释的话呢他们也是已经成就完了以后跟年人一起就是工作很 很多年呢、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精彩的公案，就是所以说他们也是当时是这个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的啊。所以我们对于上师的任何细微都不能视为颠倒，需要唯一的观清净心啊，就是观这个清净心。如功德藏当中也这样讲的，诸行不应甚懈减，身体速度自在者，身体是指的印度啊，就印度很多那个速度的这些自在者，就是八十位大成就者，就是获得这个证悟者，闲闲逆种恶性想，恶逆之种即恶逆，就是他们在我们人当中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恶逆啊，就是你们看看那个密宗这个什么这个就是那个七传呐，就是七传里面就是讲了很多的特别精彩的，就是这些。但是这些地宗的话呢，他们都不生这个邪见啊，就是上师的许多的这些这个行为，超胜的这些行为的话呢，他们都能这个接受啊，就是都能这个接受。所以呢，什么内有功德会外现无为意，内有功德会外现无为意，然后什么这个有心无止之，有心无止之，一如什么这个恢复恢复改是吧，就是恢复活吧，好像那个施主毗婆沙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如果内面就是内在有这个智慧啊，外面的这个威仪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很如法的，外面的威仪是不一定如法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就开始呢就认为是他是真的是就是一般的人呢就开始进行这个诽谤啊，就像是会就是覆盖这个祸的话，那你在上面坐着呢，就是一会儿就开始燃起来了，就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对外在的有些这个心想的话呢，也许是这个不如法，但是呢，尽量的自己少数别人的过失啊。就现在很多人呢就包括是网上也好，就是各种评论的话呢，我都有时候是特别害怕，就是也不敢说不敢听就是有些一直议论纷纷，这个上师不好，那个上师不好。我以前在什么他面前已经得过法，他如何如何不好，就一直这个评论了。其实这个评论的话呢，对我们自身来讲是不一定是这个有理的。很多这个大臣就像呢，确实是在我们众生面前的话呢，就也许是众生都是看不出来就是当你死的时候的时候，你还认为是个坏人，就是结果呢，是真的是这个大菩萨、大诸佛菩萨的这种化现呢，就是各种这个心想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这个观清净心。相反，如果那些心想看作是颠三倒四的邪心，而观为过失的话，那就像所谓的九般已与佛见过一样，意思是说就算是佛陀的话呢，也会有人去这个看他的过失的，尤其是跟一位上师一直的时间太久了，就是这样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把他就是看着这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一半的人那样了，就是想着，或者的话呢，你看久了以后呢，即使跟佛陀面前也是坐的时间就是太久了的话呢，那就是跟这个佛陀也是生过失就看出过失的我们知道是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唯一的功德一切功德圆满的，一切过失灭尽的，这样的这个人呢，就是除了佛陀以外的是找不到的。但是没有信心的人，具有邪见的人的话呢，跟这个佛陀一起可能就是供住供睡，就是住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也是是一般的，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像是这个称为这个三心比丘一样的就下面就是讲那个三心比丘这个三心比丘呢，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这个世尊的这个兄弟就是世尊的这个兄弟，还有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这个汉地的这个法化经就是法化那个宣战法化宣战里面呢，就是说是佛陀那个没有这个成道之前的话呢，就是罗侯罗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优耶摩还有呢就是三心比丘就这是这个菩萨在家之子，就是这个亲生之子就亲生之子，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包括这个涅槃经里面都是这样讲的，大般涅槃经和这些经里面讲的。可能在这里讲这个兄弟的话呢，就是也是不是有不同的那个经典的一些这个依据，但是我查了一下就是没有找到就没有找到。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凡是这个三心比丘呢，确实也是是这个存在这么一个人就存在佛陀的也是这个亲戚，而且呢对这个佛陀的所有的这个言行举止呢，不但不是信心，经常呢就是生这个诽谤就是生诽谤之心。 王羲之尊的兄弟三星比丘是已经译制了啊，在二十四年当中呢，就是当这个佛的侍者。对于十二部这个所有的经典的话，那全部是了如指掌的，就是很有智慧的。就是三星比丘对这个十二部经典全部都是这个朗背诵，完全可以背到如流的。传讲，可是呢，就是将师尊的一切行为都是看着，这个七狂之举啊。啊，就是他经常呢，就是看到那个师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行为的话呢，啊，就看着是就是特别，就有时候你们可能看过吧，就是那个《大般涅槃经》好像三十三卷里面都有啊，就很多都我们都觉得是感到有点这个可笑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师尊呢，就是当时那个在跟那个第十天为主的很多那个众生啊。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个传法就是有一则，传法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三星比丘的话呢，就是他当使者，一般上师传法的时候，使者特别不愿意听，有这个，因为使者已经那个习惯了嘛，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一般都不太愿意听，就是我都有这种感觉，经常。然后那个就是当时那个他，尤其是那个师尊呢，就是每次都是这个晚上啊，就是晚上给他们就是讲，晚上讲的时候呢，就一般师尊没有讲完之前的话，那所有的眷属都是不能这个，所有的眷属都是不能这个休息啊，就不能休息。然后呢，那个三星比丘呢一直在那儿打瞌睡，一直就是觉得很烦，就是一直讲不完，一直讲不完。后来呢，就是他就想着一个办法，就是当时那个王色成呢，就是他们这个民间呢，就是普遍的有这种说法，比如说有些这个孩子那个就是哭闹了，就是有点这个哭啊，就吓唬他，就是说是你不要哭啊，不然的话呢，会这个波居罗魔王来了啊，就吓唬他，然后后来就是三星比丘呢，就是也想到这个是个可能好的办法，然后他就跟那个师尊说啊，你应该休息了，不要给讲法了，不然的话呢，就是要这个什么波居罗魔王来了，就是。他开始吓唬那个世尊，后来就是佛陀就是说是我就是不会害怕，就是魔啊已经到处就是断了这个四魔的了啊，就是然后第十天也是认为就是这个人啊就是太愚痴了，就是对这个其他人吓唬都是可以的，但是佛陀面前的开始这个吓唬他，就吓唬他，就是很奇怪，就这样认为的。这是也是一次是也是他就做这样的这个傻事，还有一次的话呢，好像那个也是这个经常啊，就是佛陀这个出现的时候呢，佛陀的这个脚印的话呢，这人天呢所有的众生都是顶礼膜拜的，然后他就心里面就是很烦，就是就特别不高兴，然后每次那个就是佛陀这个出现的时候，他跟着后面就是马上把脚印脚印呢就是全部就是灭到，就全部覆盖，就是。就很就嫉妒，就是觉得是就这样就是不好啊，就是他也经常就是做这些事情。还有这个三星比丘有一次呢，就是看到一个人呢，一个异教徒，就是异教徒，他喝酒啊，就是喝醉了，喝醉了呢，就是在课里面就开始这个胡说八道，就说是这个没有因果啊，没有这个没有善恶啊，等等，就是讲了很多就一些这个费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很高兴的，就是过来了，就是给佛陀说啊，三星比丘给佛陀说啊，佛陀啊，就我今天看到了，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如果是。实际上是真的有阿罗汉的话呢，这个人就是阿罗汉呐，就是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已经说是这个三恶因果都是不存在的，然后佛陀呢就告诉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有阿罗汉，但是呢就是阿罗汉不会说是这个三恶因果不存在，然后不会呢就是废本复发，不会呢就是造这个无恶见罪，这个人呢就是无恶不作的，就是你不要这个相信他，但是有心里面就是不服啊，就是一直是这个不服世尊啊，就是不服世尊。有一次的话呢有一个也是一个异教徒啊，就是叫那个库德，一个叫库德，这个库德的话呢，就是他不承认就是一切因果法啊，烦恼就是是无缘而产生的，这个解脱呢就是也是无缘而产生的，就是他认为是就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是不存在的，无因无果的，就是他这样认为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又是就是这个三星比丘呢，就是看上了他啊，就特别喜欢他。他说师尊啊，就是真的我看见就是这个库德啊， 就非常了不起的。实际上真的有阿罗汉的话，他是最殊胜的阿罗汉，他就不承认这个因果，多好啊。后来就释正说，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自己的事就是肯定就是感受这个痛苦的。后来三星比丘说，啊，你不是阿罗汉吗？怎么阿罗汉对阿罗汉生嫉妒心呢？然后那个佛陀说，我不是这个生阿罗汉这个生嫉妒心，但是阿罗汉呢，他不会堕入这个恶趣的。就其实这位这个苦德的话呢，再过这个七天的时候啊，再过七天的时候呢，就是在石头里就是装成一位这个兔食龟啊，就是那个石兔龟，就是是那个兔物的那种龟啊。到时候就是他的同学呢，就是会把他的尸体就是拉到哪里去的啊，就是他把很多这个情况都讲了。然后呢，三星比丘就觉得是，就他马上呢就是到那个库德那去说了，就说是我们这个世尊呢就是说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是这是也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在七天当中呢，就是不要吃东西，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应该是让那个世尊呢，就是就犯个那个妄语罪，就是就这样哈。到时候就羞辱羞辱他，就是让他犯个妄语罪就多好。然后当时那个库德呢，就是在七天当中六天当中一直注意，就是没有这个吃东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确实他就实在是忍不住，好像吃了这个黑米吧，然后喝了一点水，喝了就是腹痛而这个死了。而死了以后的话呢，他就听到这个三信呢，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有点这个怀疑，是不是真的是他变成那个这种这个石头龟啊，就然后到这个石头里去了。到石头里去了以后呢，看那个尸体的旁边呢，就是又看见这个龟啊，就看见这个恶龟，看见这个龟，然后他一一的问呢，就是原来佛陀说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腹痛而死的，你是不是腹痛而死的？他说是，然后是不是你的同学就是带你就是拉到石头里，就是是，然后你是不是现在变成突生到这个石头恶龟？就是他说是，后来呢，就他有点这个还要这个那个恶鬼呢，就是给他说是你不要这个对世尊起邪见，他是真实施语者这个无妄语者，就是非常了不起。但是三星比丘呢，一直对他这个生不起信心啊，生不起信心，还要呢，就是对他就是进行就是这样的去经常这个回报这样的这个公案就是非常多的，就是后来也是堕入这个涅槃经里面讲的是堕入这个地狱里面去了，阿鼻地狱里面去了，这里面好像讲的是恶鬼当中去的吧。不管怎么样呢，在佛陀面前的话呢，就是也有这种人呢，就是真实这个存在啊。你们方便的时候应该看一看那个涅槃啊，就是涅槃经，还有那个汉地的，叫什么那个金女遗像啊，就金女遗像当中呢，就是也跟这个公案就比较相通的，就是你们专门有这个讲那个三星比丘啊，就怎么样这个诽谤佛尊的有一些这个公案啊，那么。他当时也是起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邪见，他心里面想，除了没有一寸光的这个差别以外啊，就我们二人的话呢，完全都是相同的，就是而且这个什么这个智慧方面的话呢，我已经超生了世尊，就是他会这样想的。升起这种分别信念以后，他也经常这样说了：24年未入破除身，具有一寸光，芝麻须。得我为见，执法我身不为仆，就是他说我跟你这个当使者的二十四年了。那么除了你身上呢，就是有一寸这自然的这个光啊，我这个三星比丘呢，就是没有这个光。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连一个芝麻须的功德，在你的身上呢，没有见到芝麻这个须的功德。而且，我已经能精通这个12部的这种经典，就是在这个了知佛法方面的话呢，我还这个超过。就我还超过你，所以我现在呢，就不愿意当你的这个仆人了，不愿意当你的使者了。然后他就像这个尼卡，就所以有些人呢，跟这个一直上师的时间就长了以后呢，也会就是产生这样的这种这个恶念呢。我都看见过，就是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对上师很有信心的，但后来呢，好像以某种这个原因啊，有些是可能遇到过这个别人的一些那个就是诽谤啊，然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信心呢，就是慢慢就退了。有些呢，就是自身的这种信心提不起来。最后的话呢，我跟你当这个使者啊，跟你就是身边就是做了多少多少年，然后呢，现在都是不 原野。离开的时候呢，好像认为是自己的已经胜过他，而且自己呢已经就是了解就是他的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在世人面前也是去这个汇报啊，就这种现象是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其实呢这个作为上师的话呢，他不会跟着这个愚者的。以前根藤雄彬有一个格言呢，就是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说是这个愚者呢，就是虽然就是不会跟随我啊，就是不跟随自己，但是智者的话呢，就是不会跟随愚者，不会跟随呢这个愚者。这是那个智者的第一个誓言啊，就是终于明难呢，就是也不就是不要这个色气啊，就是终于明难也不要色气。意思就是说呢，这些这个愚者们的话呢，就是他不可能就是跟着这个智者。作为智者的话呢，千万千万不能那个跟着这个愚者跑啊，跟这些愚者什么话都会说，什么事都会做出来。这个是作为一个智者的话，他的一个坚定的誓言，终身当中都说，你千万不能相信这个愚者，千万不能跟着这个愚者跑。就这个是智者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誓言啊，就是这个最根本的这个誓言。所以这种誓言的话呢，即使离开生命的话呢，你就不要就是去这个放弃这种誓言呢啊，这是大智者的话。我都经常就是觉得是里面很有这个深深的这个蕴养。我们有智慧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他不会就是跟着这个世间的一些愚痴之人。那这些愚痴之人呢，会不会跟着我们呢？很困难啊，他们暂时可能是就跟着这个智者呢，就是就暂时可能依着他，就是跟着他，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他总是会跑的，他总是会离开的。所以愚者的路和智者的路呢就是完全是这个分隔的分开的所以好像那个萨迦格言当中也是说啊，就是智者再怎么样条件恶劣的话呢，他不会就是选择那个愚者的路就是愚者的这个路的话呢，他再遇到再大的困难的话，他不会选择这个愚者的路。所以就是这个舍弃上师啊，诽谤上师啊，就这些都是特别低劣的这个行为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完以后呢，就是张扬而去。当时世尊的使者阿难问那个佛陀，三星比丘将来就是会转生到何处？世尊呢就是告诉这个阿难尊子啊，就三星比丘现在只有七天的寿命，死了以后在花园当中呢就是变成这个恶鬼啊。阿难就是来到了三星比丘跟前呢，将世尊所说的那番话呢就是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三星比丘暗自想，有时候呢他的谎言就是他的这种谎话呢也可能是真的，就是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是这个三星比丘，他就经常就认为是佛陀在这个说妄言，就是他不是要想让他犯个妄语罪吗？没有得逞而已。不管怎么样呢，这七天当中我还是要这个精神信舍，等七天以后我好好的羞辱他，就他这样想。于是呢他在七天当中是这个睡眠未尽，到了第七天早晨啊，他感到口干舌燥，于是他喝了一口水，没有想到水没有这个消化而气绝身亡。死后呢在花园当中突生为一个具有九种畜相的这个恶鬼啊，就这是可能有其他的这个经里面这样讲的啊，就是我没有找到就是这种这个出处，但实际上呢应该有不同的这个公案呢就是这样讲的吧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用这个外面呢就是来就是不能这个看出。当我们将那个书生上师的行为看作过失的时候，就要在心里面就是自己就暗自的这样这个牵制就牵制自己，说这绝不是这绝对是我自己的这个心是严实不清净导致的，上师的行为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过失或者是这个缺点呢就不会有过失和这个缺点就是好像那个什么上回菩萨问那个大三圈经呢，就是大三圈经里面的是重回王的这个故事重回王的是也是为了就是度化一些这个女人，就是讲了一些这个故事，这是仙宗当中也是有。所以很多有些这个大般若经呢，就是大乘的这些经典的话呢，很多很多这个上师的这些不公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在仙宗当中也是有。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不能用外面来就是衡量也是这个施主毗婆舍论里面就是讲的吧，就是说是若以外量内就是内而生那个清净心 二肾这个清洁性，白参、芨三根，民众都饿到啊，就民众都饿到。说是如果我们用就是外在的这个行为呢衡量，就是它的内啊，而参参呢就是清洁的这个性的话呢，那么就是毁坏这个身体，毁坏三根啊。民众一喝的话，会堕入这个恶趣，就是很可怕的。就是因此呢，尽量的不要由这个外向来就是衡量，就是它的内在的这个境界啊。秦有手里面也讲了，就是有这个就四种人呐、啊，就有些是外成熟，有些是内成熟，但是有些这个上是大成就者的话呢，他虽然已经成熟了，但是他的这个外向的话呢，必须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时机呢，就是也会成熟的，从而对上师呢更加产生信心和清净心。如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自己微调自性前，迷乱观察无量罪，自己的心还没有调伏之前的话呢，如果用迷乱的错误的观念来观察别人的话呢，有无量的过失。善行精通视而不见思行为较杂相，三加四为盖自古啊。三心比丘的话呢，就是精通十二波轮的，但是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虐见呢，就是观察上师的过失啊，然后呢，就是最终自己也是堕入这个恶趣当中，所以一定要善加观察，就是当你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想到啊、哦，这是做梦了，哎，这是这个不合理的，马上呢就是去这个忏悔啊，就马上这个去忏悔。此外，假如书生上师表面似乎对自己特别憎恨，大发雷。那么我们也切切不能就是不可以这个气急败坏，心里呢应该这样想的啊，如果上师给你发脾气啊，上师对你有点不高兴啊，上师有点偏心啊，上师的这个处理的这种这个不公正啊，凡是这个上师也好，法师也好，谁的话呢，就是有些人呢自己的是邪见特别重的话呢，每天都是好像真正那个如果外道的人你的面前的话呢，你对他很起信心的，真正的一些上师的话呢，对他就是经常产生邪见，这个人是可能自己前世的一些业障吧，就是也没办法的。但是在这种时候呢，自己一定要想到，上师一定是看到我这种某种过失啊，才这样呵责啊，就是或者是责骂我的，上师观察到以严厉的这种呵责的方法来调伏自己的时间已经成熟了，这样进行调化的，就是应该这样想哦，现在我的这个度化的这个。这种啊，就像是以批评啊，或者是呵斥的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啊，就是现在已经该我这个解脱了，应该怎样想？等待上师，就是等那个上师，心平气和的时候，再到上师面前去进行这个忏悔。不然的话，上师就是正在这个现象不高兴的时候，你面前忏悔也是不一定接受。所以，就是在这个医治上师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时候啊，就是这种方法就是确实这个很重要的。以前我们的话呢，刚开始就是还没有正式医治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学习了这个法啊，然后的话呢，在一生当中就是。这个医治就不管是哪一个法师，哪一个这个戒上法院的这个上师的话呢，都是这个以自己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这种恭敬心和清净心来就是医治在医治过程当中呢也许可能在无意当中就是肯定犯了很多的这个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在从自己的怎么说就真正的一些心态当中的话呢，还是这个尽心尽力的医治的就是没有呢就是故意的，或者没有呢就是把它当作是一半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学生就是对老师这个不恭敬一样，没有这样的我们实践人的话呢，你恭敬也好，不恭敬也好，你高兴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合作，不高兴的时候呢，你把它这个认了就无所谓的，就是现在两个这个，比如说两个企业或者是在这个同时合作的过程当中的话，你高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你的领导，不高兴的时候呢，你可以诽谤，甚至呢给他刁难，就是甚至呢给他就是可以就是就各种威胁都是可以的，但是佛法呢就是确实也不行的，所以我们对人如果是不看着什么的话呢，对这个法就是应该有一种感恩之心，要有感恩之心的话呢，对这个传承上师和所有的上师要以恭敬心来这个就医治，就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功德藏当中也这样讲的。 倘若上市县分录剪辑过失核测条啊，就是上市县的这个分录项的时候呢，是见到就是自己以核测的方式来就是跳过啊，就是以激进的方式来没办法跳过我这样刚强男化的宗旨哦，上市今天是肯定要分录项，就是该我这个度化的已经机缘成熟了。时机成熟应忏悔，如实制止不琢磨，就如果这样的制止，就每次都是啊看着上市的过失啊索费帮啊，或者这样的话呢，那就这个制止就这个人呢已经琢磨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始终的时候就是不看上市的这种长短和过失，好像那个班住三摩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当今善事不得什么这个事事长短啊，就是当今善事不得这个事事长短啊，就是应该恭敬就是善知识，不应该呢就是经常就是看那个上市这个长短呢 啊就是长过失啊，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最好是把它就是看着是佛和菩萨像，如果实在是佛和菩萨像不起来的话呢，啊，这个对我有这么大的这个法恩啊，就比如说我们父母为什么要恭敬呢？因为父母对自己这个有这个养育之恩嘛。那么一样的，给你就是传输这个一个寄送以上的这些法师也好，上师的话呢，都是对我是有这个有恩德的。那有恩德的话呢，我是如果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凭这个法恩来讲呢，就是我应该就是恭敬上师，应该呢就是对这个上师起这个欢喜心呢。啊，所以呢，就接上法院之后呢，对所有的这个法师啊、上师呢，就是大家应该起这个欢喜心、起恭敬心啊，就这是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就是一定要做之啊，就是一定要做之，否则的话呢，对上师不恭敬的人呢，表面上可能他有。就是暂时依止其他的上师，但是始终是佛陀传下来的这个法对你的相续是真的不利啊，对任何一个上师这个如果不恭敬的话呢，就慢慢就是对你的这个成就啊我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啊，就有很大的这种损害啊，有很大的。如果你对所有的善知识以恭敬心、清净心、欢喜心来依止的话呢，那么这些法自然而然就是对你的这个相续呢，就是有一种滋润呢。啊，就你的这个相续呢，就是自然而然就与这个法相应，自然而然呢就是升起很多的这种正果的这个功德。所以呢，为什么说这个经典里面就是说一至三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元气也在这里。其实这里呢，就是我们除了实践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活走的话呢，这要是你的这个这个工作上这个不起这个危害，不起这个影响的话呢，你怎么样都是可以的。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只要领导就是看的就不要这个把我看着这个敌人一样的话，那就这样做得过去就可以。其实我们这个佛教的成就呢并不是这样的，上师和弟子之间呢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一种怨气，这种怨气的话呢牵涉到你的这个精神乃至生生世世的这个接头和你的这个相续的正悟呢就是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你如果不想上师，不想什么其他的这个法的话呢，你要向着自己的这种成就和自己的将来的这个命运呢，也要就是恭敬善知识。好，今天讲到这里。
Om Maha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